而且除非是非常明显的在跟谁辩论，吵了几个钟头，不然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并不会真的很意识到自己在试图说服别人。好比说我自己在博客什么的发表一篇文章之前，通常都会检查一遍，把文章中所有的强调字拿掉，顺便自己做一次反省。像是绝对、一定、保证之类的强调字，或者是对别人说教的，你应该、你必须、你不可以什么什么的，一旦讲出了这样的字句，我也会看得出来这个文章的作者是想要说服读者的了。而当文章的作者是我本人的时候，我也就会去细想，我认为人应该少吃水果，这真的是绝对对的吗？以一个比较严谨的科学正确的立场来想，凡事只要有一个例外就是伪科学，更何况有很多例外的时候你还要强调把它当作是绝对的天条一样，那就是讲的人自己要发疯了。所以如果天底下的确有人天天吃水果而身体好好的，我怎么还会有底气叫人要少吃水果呢？同类的事情，信宗教也有人信得走火入魔，我就不会说人应该有宗教信仰。练功做运动也有练坏的，那我也不会叫人应该做运动了，就这么检查再检查，看看自己讲的如果的确就是事实，那也不必用到强调句，因为不需要说服别人相信。如果不确定是不是绝对的事实，我就写这是我的假说推测，不晓得事情有没有可能是这样，老老实实认账就好。这样子用画虎面掌先打过一轮，把所有的硬骨头都拍碎以后才发出去的一篇软绵绵烂摊摊的文章，你觉得会没有力道吗？我想说不定是相反的，我的文章跟别人很用力的在写的文章相比，通常比较容易吸收，更能煽惑人而发挥影响力的哦。因为这个道理极之简单，你用强调应该的方法去归结别人，你动的是交感神经，对方接的时候也不得不用交感神经，不甘心被你说教压迫的防备心之类的阻抗一开始就必然在那里了，如何能够心平气和的去接纳你的意见呢？于所以有一次我和一个狂热推广中医的朋友说，你们这些中医狂努力叫人要信中医爱中医，一万个人加起来的力道也比不过我一个人，因为只有我没有再要求别人相信我，那蛮力的搞法只会让原本不接受的人被激惹得更讨厌他，根本是负面心想事成大法的 FX。 当你说你喜欢庄子想实践庄子，我也会想反问你是玩真的吗？如果你是当真要练，那你日常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在劝人说服人纠正人说话强调自己的意见，这些就要全部炼化掉，这才是真的要练庄子的玩家，不然都当你是来耍假的。我想这些庄子的规矩很多人是天天犯，时时刻刻都在犯，并且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而如你意识到了却还是怎样都克制不了自己变成这个样子，还是会想会去劝别人接受你的意见，在诸多你可能尚未发现的事实之中，是不是可以先试着承认这一条，用造成对方压力的方式去说服别人，通常都只是造成反效果，至少这一条事实先承认了，也可以少犯到一点点吧。有些时候人的辩论根本就已经是自动化了，自己不但管不了也意识不到。比如说有一个同学有在卖天门冬酒的，有买的人喝了抱怨，这么酸都没有酒味，你这是酸成醋了吧？他想都不想就一句话顶回去，醋也有醋的效果呀。又好比说有一位我庄子班的老同学，朋友赞美他婚姻幸福，他瞬间就回没有啦，我是没有挑人的条件才嫁到这一个，积极否定，这样其实也带着辩论的味道了。我问这位同学，如果你就打我也觉得我运气真的很好，感觉会怎样？他说咦，如果这样答的话好像自己里面会比较放松耶。一句话的往来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版本的可能性，但在庄子的心法就比较是与人争柔的原则，我们也只是顺便沾光，有些不好意思。这位主任就说没关系嘛，就一起去吗？反正老板也是可以报公账的，说服了一大堆